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西泉的文章，用正念看问题。前两天切菜，手划开一道大口子往外流血，当时一念没事儿，打开自来水冲手时人念上来，会不会感染，马上在脑中否定它。我是修炼人，修炼人是不会被常人的理限制的，继续冲手，继续想，血小板会把血止住，马上在脑中否定它，这是常人的理，修炼人跟血小板没关系。一会儿血止住了，继续干活，心想今天打算洗头，不然明天洗吧，明天手能好些，马上脑中否定它，修炼人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这样刷锅水、洗洁精、洗发水等不断向伤口冲击，脑中也有开始的正念代替人念，到后来的什么也不想了，过两天手好了。通过这件小事，我想谈一下修炼人出现病业状态怎样用正念看问题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年同修乙，腿摔伤了一年了不好，师父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，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，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，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。转法轮，首先他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没用超常的理正念看问题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转法轮，如果在他摔伤的同时马上想，没事儿，可能就真的没事儿。我们学法小组另一个老年同修甲，有一次脚崴了，嘎巴两声骨折的声音，他想没事儿，不理他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拿起真相资料一边发一边面对面讲真相，回来时脚好了。再说同修乙，当时没过好关，过后可以弥补，可他却因为念不正被钻了空子，他想我可能业力大就得承受，就这样给求来了。我们生生世世转生，业滚业滚到这一步，哪一个人不是业力很大？如果不是因为师父为我们消业，那样大的业力我们怎么能够承受得了？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我们要在法理上明白，师父为我们消业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，师父为我们消业是因为我们有重大使命，师父为我们消业是因为我们要救度众生。在与同修交流中，他明白了是自己不正的念招来了迫害，他开始了否定他。又一段时间过去了，他的腿还没有进展， 什么原因呢？记得有篇文章写了，99年720之前在长春举办了法轮大法文化交流展，会场的能量场很强，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络绎不绝，其中有一位拄着双拐的女学员刚要进会场，就被主持会场的学员拦了下来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吗？练了法轮功怎么还拄着拐？当时拄双拐的女学员马上悟到了，扔下双拐大踏步走进了会场，那一刻她达到了100%信师信法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所以要讲心性，我们讲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转法轮他的悟性达到了，一切都是师父给做。同修乙的状况是怕疼，往深里挖是不是有怕死的因素在里边呢？其实信师信法的真修弟子，师父什么都能给他做。师父在广州讲法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说这个人练功不坚定，检查得了癌症，他一寻思算了吧，好好练功，癌症反倒好了，这是他放下生死做到的。师父在讲法中还讲了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，脑袋掉了，身子还在打坐呢。同修在交流文章中写出了许多借鉴的例子，忍着腿痛骨折的剧痛双盘打坐，不几天腿好了，忍着大面积烧伤皮肤溃烂的剧痛坚持双盘打坐，坚持练五套功法，一星期皮肤愈合了，这都反映出了强大的正念。同修乙最近参加了集体学法，在集体能量场和互相谈体会交流的作用下，身体有些恢复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有足够的正念汇入做好三件事的洪流之中。希望正念不足的同修都破除人的观念，能在学法实修中达到正念十足，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。背法，记得我刚得法的时候，学起法来真是如饥似渴，爱不释手，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执着心的放大，学法渐渐流于形式，心不静常常是口到眼到心没到，带着很强很多的执着心学法做大法的事，最终导致在2005年4月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在工作单位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。由于自己长期不在法上，经不住邪恶的所谓考验，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耻辱。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再给我走回大法修炼的机会。痛定思痛，查找自己摔跤的原因是长期学法不入心所致。要想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正走稳，必须学好法，字字入心，句句入心。但是我读法又不入心怎么办呢？只有背。但是望着厚厚一本转法轮，密密麻麻的字，想想自己的年龄，当时真的是望而生畏。但是不背又怎么修？今后的修炼道路怎么走啊？当时正好有不少学员背法，年轻的年老的，文化高的文化低的都有，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于是我下定决心背转法轮，说是容易做事难，当背到第三页真正除去这一难这句时，就再也背不下去了，明显的感到有一个强大的障碍在间隔着我和法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抓住我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的把柄，想再一次毁掉我的物质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再也不会糊涂了，一定要紧随师父一背到底。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，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第一遍很快背完了。转法轮背了九遍后，我又不想背了，心想九是宇宙中最大的数字，背了九遍就已经很行了，很不错了，有不少人一遍也没背呢。自满心、懒惰心、攀比心全出来了。但是回想自己走过的弯路，
又暗暗告诫自己，你不背又想走弯路，又要做对师父对大法不起的事，把师父的慈悲当儿戏，你一定要背下去，背下去，背下去，一直背到像练功那样形成机制，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几经反复，几经曲折，由于师父的加持，自己的不懈努力，现在我背法已能形成机制，每天坚持背法，特殊情况除外，多则25页，少则一段。截至目前为止，转法轮已背了13遍，现在在背第14遍，法已成为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背法，师父不断给我展现无边的法理，开启我的智慧，现在遇事基本能向内找，是我这个不争气的愚钝弟子在修炼这条路上越走越稳，越走越正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
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公司工作中讲真相。我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，一般受邪党无神论毒害比较深，但思维有一定条理性，有的对网上一些大的事件有一定的了解。我对他们讲真相的体会是，只要把天安门自焚等基本真相讲到位，再加上自己做的证，绝大部分都能接受真相。没想到活摘器官是真的。同事 A 是一个资深网民，经常上网发帖，其人有良知，头脑灵活，思路清晰。一次公司组织旅游，我俩走在一起，他高谈阔论网上的事，提及江魔，说其会外语，有学问。我马上抓住机会说，我很吃惊，你这样的资深网民怎么连这方面一点都不了解呢？这是个大坏蛋，出卖国土，贪污腐败，特别是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法轮功，你还对他挺崇拜的。他说经常上网没看见，我说都被网络封锁了，得使用翻墙软件，他说他有，但一直没用。这时我们已经越过公司的其他人，好像在比赛角力。我意识到这是他背后的旧宇宙生命对大法弟子还不服气。我又跟他讲了其他法轮功真相。这时我俩越走越快，走到一片别人很少去的地方，后面的人都看不见了。这时我最后讲出来了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非人行径。他一下停住脚步说，超过我承受底线了，我胃很不舒服，走不动了，你耐力可真强，我算服了你了。那天我体力异常好，我说那就不走了，说明你很有良知。有人即使听了也无动于衷。旅游回去后，他专门找我说，我用翻墙软件看了一下，没想到活摘器官是真的。 A 又提出最近参与了一个朋友的聚会，有人问及改生日不吃药是怎么回事，我说自焚都能造假，这些凭你的智商还想不到吗？他说哦，那些也都是假的。他说通过了解真相，又看见我这个人，这回明白了法轮功，从此和我成为朋友，还经常邀我去他家做客，看他的孩子，最后我帮他退出了邪党。上了动态网，他特别高兴。小吴根基好，悟性高，我给他转法轮、解体党文化、江泽民奇人和破网软件，他都看了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，一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特别兴奋，原来是他使用破网软件第一次成功登录动态网，我能体会他那难以言表的激动。从此他经常跟公司其他人说，我这个人特别正直，值得信任，有时当面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恒心救人终能救。同事小 B 刚毕业不久，是邪党党员，在学校受邪党毒害较深，但脑子聪明，我给他酒瓶，看了迫害法轮功那段后， 他说怎么能这样啊，我说这都是真的，但让他退党不退，认为是迷信。我又亲自演示给他看吴界王首页的退党新闻，他面露惊喜之色。我给他看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慢镜头分析，此后又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但多次拒绝退党，让我饶了他。我看出他明白真相，就是有怕心。有一次在办公室，我和同事 A 揭露邪党害民之事，他怕心减弱，也跟着笑。我顺势劝他，为避免大淘汰，保上一道险，我就用你的网名给你退了吧。这次他没反对，笑了。拿酒自吉言，你再说一次。C 姐是一个客户，曾生过一场痛不欲生的大病，对我也一直很和气。有一次去她公司找她有事，我就想跟她讲真相。当时赶上吃中午饭，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轻女孩，她告诉我姓薛，主动拿零食给我吃。我谢过她，正好跟她讲真相。我说我练法轮功，她很紧张。我说别紧张，电视上那些自焚杀人自杀都是假的，是找人演的电影，栽赃法轮功的。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又免费，练的人很多，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，共产党就开始迫害了。当然他不会告诉你是这个原因，他就造谣说练功会走火入魔，练成神经病，会杀人自杀自焚，共产党干的这些事特别黑。小薛听到这儿面露愤怒之色，我知道一个生命又明白真相了。 C 姐回来后，我趁热打铁说， C 姐，你生病后我就一直想跟你说，默念九字吉言能使你病好转。她问哪九个字，我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说这不是法轮功吗，我不敢念。我说我就练法轮功。她说真的，我说真的。他笑着说，我可没听见。我接着说，你的病多痛苦啊，练法轮功确实好，我认识的人胃癌晚期都念好了。他赶紧说，是吗，哪九个字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又告诉他，对话过程中他的领导一直在不到一米的地方打电话，似乎什么也没听见。练法轮功的人怎么都这么好，公司里的女孩小刘很善良，我一直不知怎么开口给他讲真相。一天在公司车棚里，自行车不知怎么找不到了。过了一会儿他到了车棚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说自行车找不到了，他就帮我一起找，几分钟还没找到，我说你先走吧，我自己找。他一定坚持帮我找。终于他问，是这辆吗？我一看，怎么就在眼皮底下。我一下就想起了师父讲过的障眼法，马上悟到借机讲真相，于是说，太谢谢你了，今天我一定要送你回家。骑车路上自然的以我的故事起头给他讲真相。他说他们大学老师也练法轮功，人特别好，被抓走了。他还说练法轮功的人怎么都这么好，不像电视说的那样。最后他嘱咐我要注意安全。没想救的人得救了。公司里有两位姓赵的同事，老赵和小赵。老赵其实并不老，只不过平时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爱跟女孩子们开不太正经的玩笑，所以我一直没跟他讲真相。小赵规规矩矩，已经明白真相。一次出去旅游吃饭时，两个人分别坐在我的旁边。出我意外，老赵主动跟我提及，他有一个朋友是宗教局的，被要求专门盯着练法轮功的，他很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我赶紧说，宗教局那就是共产党迫害有信仰百姓的打手，当然会干这种事情了。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等其他真相。老赵当着全桌人深表同情地说，我理解你们。小赵这时接话说，我也特别想练。全桌人气氛融洽。一个原本我并没有想对其讲真相的人，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得救了。这说明救人不能光看表面，人表面的一面都是盼望得救的。是应该停止迫害，而不是我们要离开祖国。同事弟姐的丈夫是个警察，弟姐对大法有偏见， 看见我总像看见一个怪人，师父给我安排两次机会给他讲真相。有一次大家一起去打球，我和他打乒乓球，打得很高兴，有了一个很好的铺垫。第二次中午一起去吃饭，饭后他不解地问我，你要是觉得中国不好就出国呗。我马上给他讲了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，告诉他有电话录音为证，国外调查人员以病人家属身份打电话提出移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这边一口答应。我说这些迫害真相不应该曝光吗？这怎么能是对中国不满呢？他恍然大悟说，要这样中国是没法待了。我说是应该停止迫害，而不是我们要离开祖国。弟姐明白了，从此对我很好。救人的机会又来了，公司有一次开聚餐会，我在外面忙，本来不想去，可领导非让我去。去了以后一看二三十人分两桌，我就不停地发正念，同时请师父加持。果然主持人说不能光吃饭，每个人要介绍一下自己。我一看救人的机会又来了，于是加大发正念的力度。最后轮到我讲时，感到头脑异常清晰，我不慌不忙地以穿插我的经历的形式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真相，全场鸦雀无声，都静静地听。最后领导站起来说我讲得很好。通过这次聚餐会，许多新同事都自然了解了法轮功真相，这都是师父已经铺垫好的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兑现誓约》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我得法修炼有13个年头了。大法使我的生命焕发着青春活力，大法使我的生命有了无限的意义。为了不耗费时光，不荒废生命，我把生命融于法中，学法、读法、抄法、背法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坚持着。随着学法修炼的日益成熟，救度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日益强烈，时时事事都在围绕着三件事而行而动。除此之外，人世间的任何事对我的生命而言都毫无意义。为兑现誓约，我抓住每一个可以讲真相的机会，偶然中碰到的人，生活中碰到的人，工作中碰到的人，都会成为我讲真相的对象。我铭记着师尊所讲的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，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各地讲法寺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，讲真相劝三退，贯穿在我的生活、工作、修炼中。2006年夏季，高中同学聚会，我前往参加。聚会开始，我大大方方地做了几分钟的有关善良主题的演说，精彩简练而又有力度的开场白，因有强大的真念加持着，打出的能量制约住了整个聚会场面。聚会中的第一个节目，班上最有威望的同学给我献上一首歌，他满怀激情地唱着，其余的同学一边鼓掌一边欢呼。歌词是：风雨过后见彩虹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祝福我早些走过坎坷，笑对人生。我成了同学们瞩目的对象，成了聚会中的主角。同学们为我献歌是有备而来的，他们都知道我那几年的经历，以为我被邪党的监狱耗费掉了人生的最好时光，人人羡慕的那份工作被非法剥夺了，他们认为我是消沉悲观的，他们想象不到修炼人所追求的目标，想象不到修炼人了悟人生，彻悟真理后的超脱， 从我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那份充实、乐观、洒脱，深深地感染了同学们。从我的表现中，他们认为法轮功非同寻常，因此在劝退过程中很顺利，成功劝退老师、同学50多人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，只有在讲真相、救众生、证实大法的实修中，才能切实感受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所有的成功都是大法的超常，在人这个层面上的如意体现。正如师尊所开示的，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，就没那个正念。大法弟子必须学法，生生世世与我结缘的所有人都应该有福分听到大法的福音。我很希望大学同学聚会有一天，大学同学给捎来消息，大学同学将在华东某城市举办聚会，聚会前几个月我就做着充分的准备，发正念清理那个城市的空间场，解体那里阻挡众生得救的一切因素。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每一个生命，每一个与我有缘的人，不管今天是一种什么表现，都是为了今天的被得救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他们同样吃尽了无数的苦头。我担忧着同学们的未来，担忧着他们被邪党谎言欺骗，与邪党站在一起，在无明中断送未来。聚会的日子到了，我开始了前后大约8天的远途旅程，带着那份神圣的使命和强大的责任感，踏上了南下的路程。无论在轮船上还是在火车上，只要有机会有条件，我就给途中相遇的同学们讲真相，没有条件我可以创造条件与他们交谈。我的脑里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我要救下所有的同学这一念。大学同学也知道我的经历，但究竟过得好不好无人可知，他们的想象中我是落魄无助的，磨难把容颜破坏而过早地衰老了等等吧，这些该是他们的自然想法。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惊讶了。我一身轻松自如的心态，修炼人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正的力量，那份从容祥和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撼。他们问我皮肤怎么保养得这么好，的确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年轻。我告诉他们说，皮肤好年轻不衰是因为练法轮功。我顺势又说，今天实实在在的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你们面前了，你们看我哪点像邪党中央所诽谤诬陷的那种形象。他们连连说，对对对，你真的很好。同学们在事业上比较顺利，有的是清华、南开等大学的研究生、博士生，有当市长的，有当总裁的，有当校长的，有银行、电台部门的领导，有从事国际贸易的，辽宁、北京等城市的大学教授有4人。我看到我的同学们成了邪党的利益阶层，浑然不知将要发生的一切，更不关心一群修炼人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迫害。当看到他们沉浸在欢聚的喜悦中，我的心并不轻松。他们在舞台上唱啊跳啊，我坐在台下，虽然双手在鼓掌，眼神在凝视着那热烈的场面，但身在其中念在外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满了我的面颊。在激昂欢快的音乐声中，我喃喃自语，我的同学们呐，你们可不单单是为欢聚而来呀，你们千百万年来也是为了等待今天，在最后的这关键的时刻能够听到大法的真相。只有认同和接受宇宙大法的人才能走入未来，到这里来聚会是为了听我给你们讲述大法真相，抹去你们心中对大法的疑惑和误解。不管你们的地位有多么显赫，不论你们的名与利超出我多少倍，今天你们得听我讲，听我说，我是你们能够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。我不断地发着正念，清理聚会场上的干扰因素，心底一遍一遍地呼唤着，同学们呐，你们要清醒，你们要为选择好未来而真正理智起来吧。在聚会中，无论是在游览名胜还是在吃饭闲聊中， 我随时调整着心态，以达到最好的救人效果，求着师尊的加持，求师尊给予我智慧，提供给我最大的能量，来制约他们的不正状态。针对每个同学的脾气秉性、职业特点、人生追求，我采用着各种不同的交谈方法，以打开他们心中的误区。有个同学是江苏人，听我讲了大法真相，说我们那里有的百姓敢公开说，从共产党大张旗鼓的污蔑法轮功的阵势看，其中有诈，法轮功肯定不像共产党说的那样。从事国际贸易的那位北京同学更是爽快，我告诉他别入党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别随便说法轮功不好等等，讲了很多。在马路边上，他边走边大声说着，我才不入那个党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，你好好练吧，我们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让我好好练的同学不止一个，听了同学们所言，我信心倍增。聚会马上结束了，才讲退十几个人，结束前的那天下午开座谈会，我想机会来了，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得救而做的最好安排。我除了求师父加持，联系了家乡的两个同修帮助我发正念。座谈会开始，我的精神高度集中，尽我全力清理着空间场，集体干扰同学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求师尊加持，求众神全面助我。我感受到了大法的力量在源源不断地注入我的身体，感受到了顶天独尊的神佛的庄严与伟大。轮到我讲话了，一拿起话筒，我的声音便哽咽了，泪水流下来了，浓浓的悲伤之情笼罩住了我。我极力保持镇定，告诫自己不要情绪化，要理智，要把大法弟子最美好的形象，王者的风范展示给同学们。正念一出，干扰因素化无，那一刻整个会场静静的，同学们专注地盯着我，等着我发言。我断定正念是完全制约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我讲了我的人生经历，发生波折的原因，我坦诚地说，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我人生的无价财富。在这里不叙说这么多年来我究竟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难。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只是为了告诉你们一句话，这句话涉及到你们的未来平安和幸福。多少年后你们可以忘却我，但这句话你们不能忘，把它铭刻在你们的心中吧，那就是真善人好。同时真诚地说了一些有关健康祝福的话语，同学们热烈鼓掌。座谈会结束，我转入劝三退的过程，同学们基本没有反对的能力，听后非常高兴，马上接受劝退，表示认同大法。此次聚会我全后劝退了36人。二、揭露邪恶。我有一支神笔，它不断创造着奇迹，写稿时它助我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修炼人的最佳状态，心态平和，思维开阔，文章思路结构自然成型，语言优美流畅，跃然纸上，可谓妙笔生花。最初写稿时也是困难重重，拿起笔脑子空空的，要写的东西很多，却无从下笔，无话可写，绞尽脑汁写成的文章自己读起来都是枯燥无味，没有力度。我记得一次写劝善信，当地急需用，我又写不出来，我就照搬外地同修的文章，粘贴整理略作改动后变成我们当地的劝善信，发给了明慧网。对原文改动不大，但明慧不给发表，我心想一样的文章怎么不发表啊。我再照搬改动又一封劝善信发送过去，还是不发表。我坐下来开始静静地反思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之路，每个天体的生命都有不同的特点，我照搬人家的东西，救人的效果是否能够最好？修炼人都应有自己证悟的东西和成就的威德，我决心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写出成熟的文章。我想文章中文字汇聚成的强大能量，对世人来说是救度， 对邪恶那就是灭尽。我坚信大法赋予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神的状态，凡事用正念去做一定能做好。我开始在写作方面用心，我除了大量学法，还反复翻阅九评解体党文化，每天都上明慧网认真读同修们写的文章。明慧同修的鼓励对我的帮助更大，渐渐的我写的文章越来越多，一篇又一篇的揭露当地的邪恶迫害，还有其他类型的文章，我独自搜集素材，组稿写稿，有时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，改了写，写了再改。为及时揭露邪恶，营救同修，我经常很晚才能睡觉，有时从晚上忙到凌晨三四点钟，但我并不感觉辛苦和劳累，反而因为生命的兑现神的誓约而倍感自豪。写稿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，也是全面解体邪恶的过程。写稿时精神专注，平静祥和，心无杂念，一句一字细细的斟酌，反复推敲语言的恰当使用，每篇文章中都倾入了我全身心的付出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三，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讲，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，你一句话，一个传单，键盘上按的一个钮，一个电话，一封信，都起着很大的作用。我相信在我全身心揭露邪恶时，另外空间也一定是惊心动魄的正邪交战，每字每句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释放着强大无比的能量，在全面追剿邪恶。一次两位协调同修远道而来，策划如何大面积全方位更有效地揭露当地邪恶，又给我增设了新的项目，着手写语音稿。他们用心为我搜集素材，为我构思，为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在他们的正念加持下，神奇般的高超出现了。现在我在一个多小时内能顺利完成两三千字的文稿，速度也快了，基本上哪有邪恶的迫害发生，我们马上给曝光并且跟踪报道。再加上语音电话的配备，我们完全处于主动地位，对邪恶是全面出击和歼灭。为了救度众生，为了兑现誓约，我们抛下自我，默契合作，整体协作发挥出来的合力效应是巨大无比的，那是整体修炼的智慧与能量的总结晶。我们这次合作，每个人都在充分发挥着所长，在全面揭露邪恶，以更有效的救度世人。三，向内找，去人心，成整体。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有威力的，但是面对邪恶的迫害，个体修炼者的能量远不如整体的能量充分发挥，整体的能量是不可限量的。由于人心与执着，在协调问题上与同修意见不一，尤其我对同修苛刻，爱挑毛病等负面因素，在与同修的合作中给带来不少负面作用。师尊说，其实我想关键就是，如果学法跟得上，修炼跟得上，这些配合的事情其实都能解决。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我与一位协调同修已合作七年，彼此都用心担起该担的重任，共同做了该做的，但中间摩擦不断。为了整体协调，共同救度众生，我们一次一次地消除间隔，但因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彼此个人修炼方面的诸多不足，解决了旧矛盾，出现了新间隔。师尊说，有问题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精进要旨，至大法山通辅导站，化解干扰因素的过程中，我们越来越学会了向内找。通过反复学习师尊讲法，我们一致认为，我们的所作所成，比起师尊的付出和给予是微不足道的。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，天策玄甲今何在，给予我们的启发很大。玄甲军所向无敌，军威四振，一个常人的团体力量 能让敌军望而生畏。大法修炼中形成的整体力量，更应该是强大无比，不可估量。为诸师正法而形成的整体是带有神威的，这和常人的团体力量都不能与之相比。为了真正展现整体的神威，我们发愿首先放下自我，无条件密切配合，全力诸师正法。我们发愿为兑现神的誓约，用正念处理问题，相互配合，让大法弟子的正念起主导作用。我相信整体的力量正在显神威，生命因兑现誓约而变得无限美好，生命因兑现誓约而拥有无上的荣耀，生命因兑现誓约能够与师同在，与法同存，生命因兑现了神的誓约而辉煌伟大永恒。最后与所有的同修共勉，让我们用生命的全部去兑现神的誓约，在有限的时间里救度无量的众生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们，何时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